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31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中国广州新冠疫情明显转差，本土传播大幅攀升，当局对离开广州的人开始实施新的管制。广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星期日宣布，从星期一晚上10点开始，所有离开广州核区的旅客、私家车的司机和乘客都需要持有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能够离开。卫生当局星期一通报说，在星期日一整日，全广东省日增20个确诊病例，其中广州市有18例，大部分是本地区传播的病例，3例是中国境外输入病例。在前一日，国家卫生部门说，广州全日新增2个本土的传播病例，其他地区新增的14例就来自境外。广州有1500万人口，虽然这个数字与印度每日成千上万的新增病例相比微不足道，它是使到认为新冠疫情已经受到控制的中国当局感到惊慌。当局的报告说，截至5月30号24时，广东省累计包括新冠病例是达到2455例，包括境外输入的1033例。官方话，全国累计感染者有91,061人，死亡人数是4,636人。中国宣布再对人口政策作出重大的改变，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新华社星期一报道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当日召开会议，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改善人口结构，中国将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的政策，并且推出配套的支持措施。中国国务院人口普查小组和国家统计局在5月11日公布的人口普查的报告显示，劳动人口青黄不接和人口老龄化状况进一步恶化。报告说，中国过去10年来人口年的平均增长是 0.53%， 比上一个10年的人口年增长率又下跌了 0.04%。另外，15至59岁青壮年龄系适龄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是63.35%，比10年前大跌6.79%。而60岁以上人口占18.7%，比10年前大增5.44%。观察人士话，中国的人口问题主要源自政府的人口政策，尤其是强行实施一胎化政策。过去几年，政府允许一个家庭生第二胎，但是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不足以改变中国劳动人口青黄不接和人口老龄化的状况，因为在政府长期实施一胎化政策之后，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和养育子女费用的增加，很多育龄人口选择只是生一胎。在六四天安门事件32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天安门母亲发表祭文，悼念在解放军枪口下倒下的学生和市民，并且敦促中国共产党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勇敢拨乱反正，为屠城事件承担责任。这个由死难者家属自发成立的组织在祭文当中说，遇难者亲属家庭经历了人世间最痛苦的悲情，从此心中再无欢乐，失去儿女的父母由中年到现在已经白发苍苍，他们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法律上的公平正义。在32周年祭文上签名的有122名亲属，另外62名已经离世的亲属因为在历年的祭文当中签名，因此亦都被列出。天安门母亲说，去年又有两位遇难者母亲去世。祭文说，岁月流逝，他们群体的父母亲正在逐渐老去，一些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我们的信念与坚守永远不会改变。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一在新西兰与总理亚德恩举行会谈，怎样共同应对中国的经济胁迫和北京在这个地区不断扩张影响力，是两位领导人讨论的主要议题。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两位领导人对香港的发展和新疆的人权状况表达严重关注，并且敦促北京尊重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权。在莫里森一日前抵达昆士兰的几个钟头前，新西兰宣布将加入澳大利亚的行列，在世贸组织针对中国对澳大利亚大麦实施高额关税提出申诉，此举被认为是惠灵顿当局对批评者指责新西兰不够坚定支持坎培拉反抗北京经济胁迫的回应。在与莫里森会后同台见媒体的时候，亚德恩说，在对华贸易与中国人权问题上，新西兰与澳大利亚的立场是一致的。美国总统拜登星期日在他担任国家军队总司令的第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前夕向阵亡将士致敬。拜登在特拉华纪念桥附近的战争纪念广场说， 大家必须要记住为我们的自由付出的代价，我们必须要记住我们亏欠那些付出代价的人和他们的家庭，他的心被悲伤撕成两半。拜登在他的儿子博去世六周年纪念日发表讲话，博曾经在特拉华州陆军国民警卫队担任少校，曾经在伊拉克服役，他在2015年死于癌症。他说如果博在这里，他都会在这里向所有为我们国家作出巨大牺牲的人表示敬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CANTONESE，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开始我们今天的时事经纬环节。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去年立法会35+初选，2月28号被警方以国安法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36名被告首次提堂之后不准保释，被还押3个月之后，连同其余11名获准保释的被告星期一再次提堂，控方申请将案件再押后至7月8号提讯，以进行转介高等法院审理的交付的程序，获法官批准。有被告代表律师要求控方交代审讯是否公开进行，会否有陪审团，以及控方认为案中各被告涉案的严重性。代表律师认为这些元素影响审讯是否公平，以及各被告决定认罪与否和答辩方向。不过法官听取辩方申请后未有批准。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半年后，香港警方国安处今年1月6号突然进行大搜捕，拘捕53名民主派人士，指控他们策划和参与去年35+民主派立法会初选，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其中47人2月28号被警方正式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称为香港228事件。民主派初选47人案是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涉案的被告包括56岁的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33岁的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欧乐轩、33岁的前民阵召集人岑子杰、24岁正在监狱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和27岁的前区议员岑傲辉等人，涵盖民主派最激进和最温和的政治光谱。各被告3月1号首次被带上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控方表示有大量数码资料要做验证，申请将案件押后至到5月31号再提讯，并且反对各被告保释。经过4日4夜的马拉松保释聆讯，最终只有11名被告以极严苛的条件获准保释，其余36人需要还押拘留所。36名民主派被告被还押3个月之后，连同其余11名获准保释的被告，星期一即是5月31号再次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在酷热和大骤雨的恶劣天气之下，仍然有大约200名市民到法庭旁听声援各被告，有市民高举标语和高呼口号。
香港人，
法庭提讯之前，多家香港传媒报道，控方打算申请将案件再次押后到7月8号再提讯，以进行转介高等法院审理的交付程序，意味各被告面对的控罪最高刑罚由区域法院的7年监禁提高至高等法院审理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到法庭旁听的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咁多市民到法庭旁听声援各被告，反映社会有好多人不满国安法之下未审先囚的情况。他批评控方未有足够证据就提出检控，又拒绝大部分被告的保释，令人质疑审讯是不是公平公正。
即是我觉得如果你未查完，我估计整都是这样的了。哇，还要不知搞多几多个月几多年才要查完。咁你咪查囉，你咪放返啲人出嚟先囉，係咪？你做咩要踏起啲人啫？即係香港要唔係咁做嘢㗎嘛。咁所以大家你睇咁多人喺度，都大家都好慶啦。
代表律政司嘅高级检控官罗天伟开庭嘅时候，向负责本案嘅国安法指定法官总裁判官苏慧德申请，将案件再次押后到7月8号下昼2点喺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讯，以进行转介高等法院审理嘅交付程序。代表袁家卫的资深大律师奇志表示，本案的控罪涉及暂新的法例，各被告必须得知控方所指的控罪元素是什么，又认为法庭应该给予更多时间让律师代表给予被告法律意见。代表梁国雄、岑子杰和岑奥辉的大律师黄宇日表示，控方应该在转介高等法院审理的时候清楚交代三点，包括审讯是不是公开进行，会不会有陪审团，以及控方认为案中47名被告的案情严重性属于国安法第22条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定名的首要分子积极参与定是参与的角色，因为相关刑罚有所不同。黄宇日强调，各被告有必要得到这些资料，因为这些元素影响审讯是不是公平，以及各被告决定认罪与否和答辩方向。黄宇日表示，公平审讯受到基本法保障，他引用终审法院在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及的国安法控罪保释申请的判词提及，港区国安法包含了基本法所保障的权利。另一名辩方大律师马维坤表示，他采纳资深大律师奇志和大律师黄宇日两个人的观点，他认为控辩双方就控罪有争议，在案件进行交付程序之前或者需要进行初级侦讯。法官苏慧德听取辩方申请之后未有批准，他表示根据裁判官条例，法庭无权要求控方说明国安法之下采用审讯形式，只是能够留待辩方直接向控方查询详情。他又表示明白案件的复杂性，如果被告需要更多的时间索取法律指示，可以在7月5号或者之前申请押后提讯日。法庭提醒各被告，他们在下次提讯日，即是7月8号至少7日之前，会收到控方有关案中的证据，包括证人口供等的文件。被告在提讯日需要决定是不是要进行初级侦讯，如果需要将会在裁判法院进行，由控辩双方传召证人争辩，有结果之后才处理答辩。如果被告认为没有需要进行初级侦讯，就会在答辩后转介高等法院审讯或者判刑。到法庭旁听的工党前立法会议员张超雄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控方申请转介到高等法院审讯，但是各被告到目前为止都未知道控罪的详细内容，就算他们想认罪都不知道要认什么罪。
决定7月8号回来，他们都要决定是不是认罪，但是认罪呢，其实认什么罪，那個罪引致的刑罰其實在國安法裏面有三級，剛才個辯方律師都有講啦，即係其實佢係究竟判三年以下定係三年至十年呢，定係十年至無期徒刑呢， 咁呢一個刑罰都唔話清楚俾佢聽，咁到時又要佢認，咁你認啲乜嘢？又唔同佢哋解釋，又唔肯講明，即係究竟去到高院嘅審訊咧，將來如果係唔認罪嘅話，個審訊係咪會冇呢個陪審團咧？係咪公開審訊都唔知道？咁即係叫辯方點樣樣去認罪咧？如果唔認嘅話咧，咁你又損失咗嗰三分之一嘅可以減刑嗰、那個安排啦。
張超雄又質疑控方嘅安排對辯方並唔公平，但係法庭對辯方嘅申請並冇正面回應，只係轉介到高等法院審理。佢批評今次嘅處理睇唔到公義。
咁但係我哋好可惜，即係見到法庭就並冇作出一個正面嘅回應啦。咁而只係知道轉咗去高院，咁高院個刑罰就可以咁嚴重啦。咁但係自己究竟係咪犯咗個咁嚴重嘅刑罰嘅罪行咧，又唔知咁樣。所以即係成件事，我覺得真係我睇唔到一個公義咯。即係我估唔到嗰、那個法庭嗰、那個。個審訊係冇辦法做到，至少係有個公平，一個讓嗰個辯方都有一個合理嘅一個條件同埋資訊，去決定佢下一步應該點樣做咯。
張超雄又表示，大部分國安法嘅被告未審先囚，佢認同國安法有產生所謂嘅震攝效果。
那個震攝嘅效果係即係其實。會令到所有人都好驚啊！即係估唔到，一班希望推動民主、只係參加咗初選嘅人會，即係面對一個咁重嘅刑罰啦。咁所以即係我諗呢一個係令到成個社會都窒曬嘅。咁我相信個效果已經做超額完成㗎啦。
張超雄質疑呢啲所謂震攝嘅效果對香港整體社會唔會有正面嘅影響，甚至影響香港原有嘅多元同埋開放性嘅社會氣氛。佢估計之後六四、七一呢啲敏感日子，當局都唔會再俾市民發聲。
個問題係除咗震攝喺呢方面之外，其他嘢即係成個社會係咪仍然係可以繼續咁樣？行落去呢，即係我哋係咪仲係一個開放社會？我哋仲係咪一個國際社會？我哋香港嘅好多過去賴以成功嘅我哋嗰、那個司法嘅獨立啊，我哋嘅法治啊，我哋即係成個社會嘅一個開放嘅即係資訊啊各方面係咪仲可以咁樣呢？我就好懷疑啦，即係今時今日已經大家都即係唔敢再講，唔敢再表達。個震攝亦都好強。嚟緊六四又話所有嘢都即係呢啲嘅集會都係非法。咁我相信七一亦都唔會俾即係七一遊行。咁、那個社會變成無聲，但係人民嗰個感覺唔係冇嗰個不滿㗎嘛。
案中十一名获准保释的被告当中，其中八个人可以按原有的条件继续保释，而郑达雄、柯耀林和李宇信的保释条件部分有更改，亦都可以继续保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支聯會在星期日重開六四紀念館，並且舉辦新的年度主題展覽《連結八九民運與香港》，並且設有小的長區是給市民獻花悼念。是美國之音地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距離六四事件32週年紀念日還有倒數五日，香港警方連續第二年以新冠肺炎疫情和限聚令為理由，反對支聯會原定星期日即是5月30日發起的無忘六四大遊行，和星期五即是6月4日的維園六四燭光晚會。 支聯會就警方的決定向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星期六即是5月29日召開聆訊之後，委員會決定駁回上訴，維持警方的決定。支聯會隨即宣布不能夠在合法的情況下舉辦六四遊行和燭光集會，即時停止相關宣傳。六四當晚支聯會常委和義工都不會以組織名義進入維園，今年可能是維園32年來首次沒有六四燭光如海的畫面。因應今年維園六四燭光集會再次被禁止，支聯會星期日重開六四紀念館，舉行新年度的主題展覽《八九民運與香港圖片展》。支聯會秘書蔡耀昌聯同三名常委召開記者會，介紹展覽內容和館內的新安排。主題展負責人盧偉明表示，今次的圖片展透過展板簡述八九民運的歷程和香港人的支援角色，希望由不同的面向回顧這一段歷史和反思今日的香港。盧偉明表示，今年警方再次以疫情為理由禁止支聯會舉辦無忘六四大遊行和六四燭光悼念集會，因此六四紀念館破天荒設立一個小場區，將八九民運北京的場景與歷年維園六四燭光如海的畫面結合起來，給市民獻花悼念八九六四亡靈，拒絕遺忘。
米蘭昆德拉有說過，人和政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在今天的香港，我們感到特別的切膚之痛。守護記憶，我們每個人都是有責任的。魯迅曾經講過，墨寫的方言掩蓋不了血寫的事實。只要今日我們每人多走一步，再大再廣的打壓亦都阻止不到我們將史實傳播出去。
有記者問及今年在國安法之下第一次六四紀念日，會不會擔心展覽內容觸犯國安法？會不會因為國安法而刪減展覽內容？盧偉明回應表示，展品全部都是歷史，不擔心國安法之下有法律風險。他又呼籲市民參觀六四紀念館，將八九民運這一段歷史薪火相傳。
其實主要圍繞住就是32年前的八九民運，我哋的內容、我哋的展品、我哋的材料，全部咧都是歷史的史實，咁咧並不會咧產生任何的法律的風險，除非我哋話今日的香港連講真相、連講歷史、連講事實都是犯法，否則咧，我們的展覽一如過往32年一樣，將八九年的北京史實和香港人32年的堅持原原本本、真真實實地寫出來，希望大家都能夠透過這個展覽將這個史實傳開去，跟我們的下一代講，薪火相傳下去。
支聯會秘書蔡耀昌表示，六四紀念館是私人地方，疫情限聚令並不適用，為了避免感染風險，紀念館使用網上預約的形式開放參觀，遇上參觀者眾多的情況可以潮水式處理，避免大量人群聚集。他認為展覽合情合法合理，不會有法律風險。蔡耀昌重申，支聯會評估當前香港的形勢，在嚴峻的政治和法律風險之下，今年一定要小心處理悼念六四的活動。他個人在六四當晚不會到維園，支聯會常委和成員亦都不會以組織的身份到維園。
我個人昨日有記者問到，我亦都表示我個人是當晚不會去維園，我是會在6月4日晚上在六四紀念館這裡去進行六四的悼念。我相信支聯會的決議，我們每一個常委都是非常清楚，亦都並無異議。但是當然我想每一個人 他以個人的身份是有他的權利和自由，在這點上面支聯會是沒辦法干預。
對於今年可能是32年來維園首次沒有六四燭光如海的畫面，蔡耀昌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感到很難過，但是他強調首先要考慮大家的安全，他呼籲香港市民認真評估，考慮在合法安全的前提之下繼續以不同的方式悼念六四死難者，而支聯會亦都會因應目前的形勢首次在六四紀念館設立悼念區。
我哋所以亦都要特别系今年系喺六四纪念馆里边，系我哋相信作为其中一个可以做嘅一个形式，系欢迎市民系嚟到咧系做一个嘅悼念。我哋好希望大家都喺呢个关键嘅时候，能够以更灵活嘅方式去处理。我哋冇放棄我哋任何嘅原則立場，我係好相信運動要走落去，大家都要更加沉着應戰，唔係逞一時之勇。
五十几岁的香港市民方先生星期日带同一对十多岁的子女参观六四纪念馆，希望尽可能俾佢的子女接触不被主观筛选之下的六四资料，佢都会同子女分享当年香港人点样支援八九民运的经历。佢坦言香港的政治环境越来越困难，要把握机会参观六四纪念馆。
今年特别上嚟系同埋屋企人上嚟，系因为想當呢個紀念館仲喺度嘅時候，我盡量爭取去讓下一代認識。我自己親眼見到、接觸，即係當其時喺香港呢邊好即時睇到嘅情況，我唔想淹沒咗喺歷史之中，喺我家人嘅記憶之中。
方先生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他的子女十几岁，有担心过他们和香港其他人的下一代要接受国安教育，只能够接触一些被筛选过的历史，他认为不是一件好事。他都批评北京当局不能够坦白勇敢地面对自己做过的事情，是令中国人蒙羞。
对香港不好事，对中国都不好事，即係我哋嘅國家唔能夠，呢個國家嘅政權唔能夠好坦白、好勇敢咁面對自己做過嘢，咁係令中國人蒙羞。即係你見到人哋外國人可以面對自己做過嘅錯事，但偏偏中國嘅政權唔做得，做唔到，只係即係只准報喜，不准報憂，做錯嘅唔好提。咁我覺得呢樣嘢咧係對下一代很差的教育。
方先生表示，以往都有帶仔女參加維園六四燭光集會，去年和今年都因為疫情而不能夠參與。他認為疫情只是藉口，將來只要有機會，香港人仍然會出來悼念六四死難者。
當年，尤其是當年我們曾經走出來，在風雨之中 去支持北京民眾的那班人來說，你停我們一年兩年的燭光晚會是不能夠阻任何事情，一有機會我們始終都會出來悼念，因為那班受緊苦的天安門母親啊，或者沒辦法很自由表達自己 的感受的中國人，都是我們都是會記得他們。
對於有建制派人士認為國安法實施之後應該要取替支聯會，方先生認為支聯會過去已經承擔了很大的責任，舉行六四燭光悼念集會等的活動，傳承六四歷史。他認為當局就算取替支聯會，亦都取替不到香港人的人心。
我們在這個政權底下，他要取替一個組織，他可以做到，但是他未必可以，他一定不可以取替到人心入面那個要做的事情。即是你可以取替一個組織，但是每個人都會悼念，都會記得，我們會嘗試教我們的下一代當年發生的事，就好像今天跟他們上來 睇啲嘅相片，睇一啲物品，我都係希望佢哋記得呢件事，唔好因為社會冇人再提，就彷彿曾件事冇發生過。我覺得我哋應該要咁樣做啦。
去年支聯會多名常委和民主派人士在警方禁止之下，仍然堅持過去30年的傳統，在六四當晚手持燭光進入維園悼念六四屠城死難者。據警方估計，當晚大約有20,000人參與。事後警方拘捕20多名參與去年六四燭光集會的民主派人士，其中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和3名前任區議員岑傲輝、袁家慧和梁海晴，今年4月底在區域法院承認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被判監禁4至10個月，是香港首次有人因為參與六四燭光集會被判監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台高层官员上个星期在华盛顿举行视讯会议，讨论关于终结新冠大流行的合作问题。由于台湾疫情持续升温，对新冠疫苗需求都是越加迫切。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向美方表达急需有取得疫苗的管道，美方对此作出正面回应。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在台协会安排下，该国机构执行理事蓝恩、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局亚太事务副助卿费德伟、全球新冠疫情应对及卫生安全协调员史密斯在5月27日和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举行线上会议，就双方如何在应对并且终结全世界新冠肺炎大流行的问题上面加强合作交换意见。东亚事务局在推特上面贴出双方开会的照片，台湾驻美代表处亦都转推国务院的推文，话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当日同美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亦都表达了台湾急切需要美方支持台湾有取得安全以及有效疫苗的管道。萧美琴在会后是对媒体话，他在会中持续表达了台湾防疫的迫切需求，争取美方迅速释出被称系纳入台湾。至于国务院新冠疫情协调员系史密斯作何回应，萧美琴话目前美方分配机制仍系喺度研议当中，要等候确定之后先至能够对外说明。台湾疫情持续升温，根据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统计，星期五确诊病例达到299宗。单日新增是死亡病例达到自疫情爆发以来最高的19宗。截至是当日为止，台湾累计确诊总共有7315宗，其中6316是本土病例，确诊个案当中有78宗是死亡。就在当日，台湾向美国药厂莫德纳采购第一批的150,000剂疫苗运抵台湾。中央疫情指挥官陈时中说，六月仲将会有200,000剂的莫德纳疫苗送到台湾。在疫苗抵达之前，美国在台协会在脸书上贴文欢迎第一批美国疫苗首次抵达台湾。贴文当中说，美台在全球卫生合作方面是交流亦都有长远的历史，他们亦都支持台湾取得疫苗的能力，他们正在努力同台湾各个层级就疫苗的迫切议题是进行讨论。贴文还加上了真朋友、真进展的标签。截至星期五，台湾已经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人数为33,716人，接种率大约是1%。由于疫情的紧绷，台湾总统蔡英文正在面对着民众殷殷期盼疫苗到来，以及是包括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等蓝营人士要求开放中国疫苗进口的压力。星期四，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一场关于台湾国际空间的线上讨论上面，美国之音问前特朗普政府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卿黄之翰，华盛顿如何去回应台湾面临的疫苗困境。黄之翰表示，拜登政府之前曾经宣布将会对全世界释出2,000,000剂的疫苗，不过疫苗的分配涉及到一些因素的考量，如果需求、援助以及是否能够确保疫苗得到公平分布，但是这个并不是说台湾不能够得到疫苗。例如拜登和南韩总统文在寅峰会的时候就宣布为那些 同美軍一起工作的南韓軍方人員提供疫苗。雖然亦都有人說拜登原本可以很容易地對提供南韓的疫苗說不，因為南韓是一個已開發國家，亦都有很好的健保制度。目前是美國國會下屬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委員，亦都是哈德遜研究所研究員的黃之翰說，他知道美台現有關於是這方面的討論，應該有辦法讓美國提供台灣一些疫苗，即使不夠施打全台灣的人口，但是他亦都是一個善意的姿態。尤其是在去年的疫情當中，台灣在美國有需要的時候提供了美國以及全世界很多國家個人醫療防護設備以及協助，美國如果有對等的做法亦都是好事。蔡英文在臉書上面一篇貼文當中是指責中國干預台灣取得疫苗，他說台灣政府積極緊接洽是採購國際的疫苗，包括英國的阿斯利康、美國的莫德勒，至於德國的伏必泰疫苗，他們和德國原廠也都一度幾乎要完成簽約，但是因為中國的介入延遲到現時都無法簽約。在日本產經新聞的在星期五報道說，日本政府正在研議對台灣提供部分阿斯利康疫苗之後，日本放送協會報道表示，日本外相茂密敏充在一個記者會上面亦都證實有這樣的事。報道提到台灣總統蔡英文在向國外採購疫苗的過程當中受到了中國的阻礙，茂木敏充表示確保所有國家和地區公平獲得安全有效疫苗非常重要，台灣曾經在日本有需要的時候提供協助，例如在2011年日本東部發生大地震的時候，台灣曾經向日本提供捐款。在台灣疫苗短缺之下，日本亦都會考慮向台灣提供疫苗。針對日本考慮向台灣提供疫苗一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星期五在例行記者會上面上申，台灣獲取大陸疫苗的渠道是暢通的，台灣當局借疫苗謀獨不會得戚。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星期三发表声明，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加紧收集和分析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情报，并且在90日内向他汇报新冠病毒究竟是自然起源定是实验室事故的分析报告。科学家对美国之音说，要证明或者排除实验室泄漏的理论，需要对武汉实验室人员、设施、血清样本等范围广泛的证据链进行详尽可信的调查，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中国的合作。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拜登总统在声明当中表示，美国的相关国家实验室以及其他的相关政府机构要协助美国情报界的努力。与此同时，华盛顿将会继续同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敦促北京参与国际调查，并且提供所有相关数据以及是证据。美国科学家支持拜登总统的这个的举措，因为情报搜集以及是分析是十分之重要，可以为科学调查提供证据线索，但是对任何病毒的溯源工作以及是科学结论，必须以坚实的科学证据为基础，而不是基于相信或者是假设。在没有找到任何坚实可信的证据之前，不能够彻底排除任何一种可能性，除了医学以及是科学媒体之外。谈及到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的一些新闻媒体，将新冠病毒实验室合成讲成系统实验室泄漏是混为一谈。这个里面首先是要厘清头绪的，就是新冠病毒实验室合成的假设早在2020年初就已经被科学界接近无可辩驳地证明，不是在实验室通过生物工程合成，或者是任何国家以及是实体作为生物武器而部署。当时世卫组织曾经派出专家组赴中国进行调查，众多的国际科学家合作对新冠病毒进行了研究以及是分析，国际知名的医学以及是科学期刊发表了经同行评议的研究报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曾经在2020年4月30号发表声明，认可了这个的结论。声明说，情报界亦都赞同了广泛的科学共识，即是新冠病毒不是人工制作或者是转基因合成。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这份声明同时亦都指出，美国情报界将会继续积极地审视新出现的信息以及是情报，以确定新冠病毒疫情究竟是通过接触或者是被感染动物开始的。 还是在武汉的一家实验室的事故所引发。包括美国科学家在内的国际科学家当时的共识是，当时现有的数据和信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病毒是从武汉的实验室泄漏，但是在没有科学证据之前不能够排除任何的可能性。当时一位要求匿名的美国联邦卫生机构的资深科学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一个生物安全最高级别的实验室发生泄漏的几率应该是很少，但是不是没有发生过。2004年 SARS 病毒就曾经从一个实验室是泄漏。纪录显示，世界卫生组织2004年4月26号中国爆发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也就是 SARS 的疫情，到今已经有8宗确诊或者是疑似的病例，数百人被防疫隔离，其中包括两名的研究人员，他们在北京的一家研究实验室参与了该个病毒的研究。《华尔街日报》在5月24号星期一援引先前未有公布的一份美国情报说，武汉病毒研究所有3名工作人员曾经在2019年11月份出现严重的病情，并且去医院寻求医治。其实早在一年多以前的2020年的4月份，该事件就被包括中国媒体在内的国际媒体广泛报道过。当时有舆论担心，这些患病的研究人员可能在工作当中接触了病毒，从而造成了社会传播。但是当时的当务之急以及调查的焦点并不是在这个事情上面，而是病毒是人工合成有意传播的假想。2021年3月份，最近一次世界卫生组织赴武汉调查团队的成员之一，荷兰病毒学家吉帕曼斯接受美国全国各广播公司采访时候提到了这个事情。吉帕曼斯表示，2019年的秋季，一些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确实是生病，但是中国方面提供了这些研究人员病毒检测呈阴性的记录，证据并不指向实验室泄漏。当时众多的国际科学家发表了很多研究报告，当时的德国的病毒研究界普遍认可的结论是，科学已经接近无可辩驳地证明病毒不是任何科学家在实验室通过生物工程合成，亦都不可能是任何国家作为生物武器而部署。这样要从科学层面上面证明或者是排除这几名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造成的病毒泄漏的理论，病毒学家以及医学科学家都是对美国真表示，这个是需要十分之详尽可信以及涉及到范围广泛的证据链。科学家认为，如果要考虑以及调查是否是实验室意外泄漏的可能，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一般不外乎两种。其一，某研究人员在某实验室当中暴露于病毒并且被感染，感染之后在实验室外和其他人接触，从而导致病毒的传播。其二，实验室设施本身意外泄漏病毒，这个主要是因为不理想的生物安全操作以及实验室废物的处理规范。因此要证明是否武汉病毒所工作人员造成的新冠病毒传播，乔治城大学全球卫生安全中心教授索雷尔认为，需要首先查清以下两个简单的事实证明，武汉病毒所正在是研究这种的特殊的病毒群株，而该实验室没有理想的生物安全以及安全保障的措施，从而导致了病毒意外溢出，或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由于操作不当在实验室里面接触了病毒并且被感染，而在感染之后将病毒传播给是武汉的其他人。病毒学家马里兰大学微生物学与免疫教学的教授赵玉琪，因为对艾滋病毒寨卡病毒研究的突出贡献，2019年当选为美国微生物科学院的院士。赵玉琪对美国之音说，要证明或者是推翻新冠病毒实验室以外泄漏理论，毫无疑问是需要以下的确凿证据。第一，就是该个实验室或者是设施里面发现并且隔离存放过新冠病毒，该个实验室或者是设施附近的地点发现并且是隔离存放过新冠病毒，与实验室有关联的工作人员在疫情开始前就感染了新冠病毒，同与实验室有关联的工作人员在疫情开始前体内出现了新冠病毒的抗体。赵奇说， 除此之外，要作出堅實的結論證明是武漢病毒所在2019年11月患病的工作人員傳播了新冠病毒，還要滿足到餘下的條件。與實驗室有關的工作人員曾經出現過新冠病毒感染所特有的臨床症狀，與實驗室相關的工作人員的診斷測試是呈陽性，新冠病毒是從實驗室有關聯的工作人員身上分離出來，這些生病的工作人員身上產生過新冠病毒的抗體。羅格斯大學化學與生物學教授理查德·艾布賴特的看法和趙玉琪是一致，他對美國之音說，尋找上面提到的這些證據需要對武漢的病毒實驗室進行可信的醫學調查。艾布賴特列出的這樣一個線索清單，需要查閱武漢病毒學研究所、武漢市疾控中心、武漢生物製品研究所的相關記錄、樣本、人員以及設施，並且需要檢查電子以及紙張的記錄，檢查冷凍櫃以及冰箱內的樣本，需要與人員面談，包括曾經同現任建造、維護、清潔、處置、安全、動物設施、實驗室以及是管理人員，還包括對相關人員的血清樣本以及是設施環境取樣的調查。艾布賴特表示，當然所有這一切都是需要中國方面的合作。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衛生安全高級學者阿達利亞對美國之音表示，國際社會是需要能夠從武漢病毒學的研究所所獲得的有關記錄，以全面的記錄以及篇目武漢病毒所裏面的在哪個的時間點已經在研究的那些的病毒。阿達利亞說，查看工作人員的醫療記錄，以確定這些正在從事病毒研究以及接觸到病毒的研究人員是否曾經被病毒感染過，亦都是非常之重要。他說，最重要的就是中國政府必須在這件事情上具有透明度，中國政府缺乏透明度以及信息的混沌性，可能是導致了他們無法真正了解新冠病毒的起源，而且會阻礙人類為下一次大流行做好應對的努力。根據公開的報導以及研究的文獻，武漢病毒所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並未有從事對新冠病毒和其他近似病毒的研究。武漢病毒所曾經公開表示，該所最新正在研究的病毒是另外一種的叫做 RATG13 的病毒，這個是蝙蝠攜帶的一種和沙士病毒類似的病毒。今年2月，德國漢堡大學的維森丹格教授發布的新冠病毒研究結論指出，目前的大流行是始於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實驗室事故。漢堡大學在新聞聲明當中說，有很多直接的跡象表明新冠病毒病原體來自實驗室，並且是指武漢病毒研究所一位年輕研究員名叫是黃燕玲的，是第一位被感染的人。羅格斯大學生化專家艾布賴特是表示，查清武漢病毒所以及其他的未有在武漢的病毒實驗室裏面是否會正在研究或者是存有新冠病毒和其他更加相近的病毒，這是一個十分之關鍵的步驟。公共衛生專家普遍認為，對於新冠病毒的溯源的調查以及是取證，主要仍然是需要依靠中國政府的合作和支持。不過艾布賴特對美國之音表示，贏得中國方面的合作固然是十分之關鍵重要，美國如果要展開獨立調查，可以先從美國境內潛在的重要調查對象入手，尋找證據以及線索。艾布賴特認為，在沒有取得中國方面合作的情況底下，美國國會具有向這些美國被調查對象發出傳票的權力。美國的這些調查對象包括武漢病毒所的承包商、合作者以及聯合著作者組織生態健康聯盟，而此外還包括武漢病毒所以及是生態健康聯盟的資助機構、美國國際開發處、減少國防威脅機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美國國土安全部以及是國家衛生研究院，以及是武漢病毒所和生態健康聯盟的出版商，亦即是斯普林格自然以及是柳葉刀雜誌。拜登總統在過去的星期三的聲明指示美國情報機構努力搜集以及分析 有關2019年新冠病毒起源信息以及系情報，並且作出較為肯定的結論，說明新冠病毒到底是自然起源還是始於實驗室的事故。公共衛生專家認為，特朗普政府時期雖然一直在強調對武漢病毒所的調查，但是並未有推動任何實質性的調查，而只是向世界衛生組織推卸責任，假定武漢病毒所則是罪魁，指責世衛組織幫助北京掩蓋真相。相比之下，拜登總統目前開啟的病毒溯源行動是一種開放態度的調查，表明白宮堅信確定導致近60萬美國人死亡的新冠病毒的起源非常重要。但是拜登政府認為目前還未有足夠的證據無可辯駁地證明自然起源亦是實驗室事故兩種理論當中的任何一種。目前有很多科學家，包括該個領域最傑出的科學家，企出來挑戰世衛組織在3月20日公布的新冠病毒溯源報告關於實驗室洩漏可能性極低的結論。18名科學家5月13日在科學雜誌發表公開信話，還未有足夠的證據來確定是自然起源還是實驗室意外洩漏引起了新冠病毒大流行病。這個由18位生物學家、免疫學家以及其他的科學家組成的國際小組在信裏面批評世界衛生組織關於疫情起源的報告，並且呼籲對兩個主要病毒起源假設進行更加廣泛以及深入的調查。馬里蘭大學的病毒學家趙玉琦對美國之音說，科學界還未有掌握到他們所必須的訊息去得出這樣或者是另外一種的結論，即是病毒到底是自然發生的事件還是是武漢病毒所實驗室的洩漏事件。趙玉琦表示，但是他要強調的就是只有在國際社會的參與之下，通過客觀以及是獨立的調查才能夠獲得關鍵數據和證據，只有尋找到病毒的最初的起源才能夠有利於更好地了解造成當前疫情的新冠病毒，追蹤病毒基因組序列的足跡，包括可能的中間宿主以及原始宿主，但是這個是一項長期艱巨以及複雜的任務，有時甚至可能需要近百年的時間。趙玉琦強調，目前他們還未有任何的證據證明任何情況就是事實，除非他們已經證實了上述的一些證據，否則他認為他們目前無法以這樣或者是另外一種的方式得出任何的結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我們在9點至11點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粵語組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書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在 YouTube 的帳戶名稱是 VOA 美國之音粵語，以及 Instagram 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VOACANTONESE。 如果你們沒辦法登錄我們的網站，你們是可以使用賽豐應用程式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的網站。如果你想獲得賽豐應用程式，請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們會立即收到免費的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了。繼續時事經緯環節。長期以來，中國試圖通過投資對中東歐國家施加影響力，希望在該地區是成為北京調動歐洲的支點，但是分析說中國在投資領域缺乏成果，而中國在國際社會日益強硬的態度正使它的形象進一步惡化。下面美國之音記者傑西在華盛頓報導。
立陶宛在5月22日星期六正式宣布退出中國和17個中東歐國家組建的17+1合作機制，表示該機制並沒有帶來實際的收穫，並且敦促其他成員亦都離開，還稱歐盟應該團結一致應對中國挑戰。立陶宛的舉動是中國和中東歐國家之間關係惡化的最新的跡象。 但是在罗马尼亚的亚太研究所副总裁布林泽睇嚟，在这个之前，中国和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就已经恶化。他对美国之音说，因为中国的经济承诺并没有兑现，该地区出现了幻灭感，同时欧盟和中国以及美国和中国的紧张关系亦都影响了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因为其中的国家决定在这场新出现的冲突之中选择一方。中国在2012年发起和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机制，当时承诺为中东欧地区的发展提供资金，在希腊2019年加入之后，该倡议总共吸纳了12个欧盟成员国和5个巴尔干国家，这些国家和西欧国家相比稍欠发达，但是该地区很快认识到北京未能够兑现它的承诺。数据显示，在2000年至2019年在中国对欧洲的1290亿美元的投资当中，只有不到100亿美元流入中东欧国家。相比之下，德国、日本、南韩和美国才是中东欧地区最重要的投资者。同时，很多官方宣布的项目亦都被严重推迟或者取消，其中17+1合作机制的旗舰项目空塞铁路在八年后才勉强成行。罗马尼亚在去年宣布取消了和一间中国公司建造核电站的交易。近日一份报告还揭示出，为了掩饰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投资缺乏进展，平息国民的质疑，相关官员试图夸大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影响。这份报告写着说，中欧和东欧政府倾向于对中国在他各自国家的存在进行夸大描述，官方数字往往包括中方以前提出但是从未实施的投资计划，由中国贷款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国际并购的结果。该报告的作者匈牙利的中东欧亚洲研究中心创始人马图拉对美国之音说，这些主要是由于政治原因，因为中国方面和中东欧的政治家都有兴趣向他们的选民展示该地区的成功故事。自从合作开始以来，大众对来自中国的资本流入的期望非常之高，而实际结果就令人失望，因此存在着一个缺口，政治家试图填补这个缺口。事实上，这种夸大长期助长了外界的疑虑，就是中国成功地收买了中东欧国家，以投资贸易来到换取对欧洲的政治的影响。但是专家强调，中国在中东欧的地区的影响力从来并没有好像很多人认为的这样那么强大，而且在过去几年之中一直在减弱。波兰克拉夫科的亚博隆大学研究中国亚欧关系的教授卡瓦尔斯基对美国之音说，欧盟和中国似乎都被一种共同的误解所困扰，认为参与的中东欧国家都和北京同盟，实际情况要复杂多，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并没有和中国同盟，而是尴尬地发现自己和北京共处一室，并且试图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起了很多参与我是热衷于中国的投资，但是当这些投资未能够实现的时候，练到峰会就变成了空谈俱乐部。在因为新冠病毒爆发而被推迟之后，最新的17+1峰会在今年2月在线举行，为了证明中国对该地区的坚定承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人而不是通常的总理李克强出席了在线的会议。而另外一方面，虽然中国做出了外交的努力，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仅是派出部级官员参加，分析仲认为，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面的行为更具侵犯性，中东欧国家将会进一步好像向欧盟靠拢，成为抗拒中国的中坚的力量。中欧关系在过去几个月情断崖式下滑，今年三月在欧盟联手西方国家就新疆人权问题对一些中国官员进行制裁之后，中国随即制裁多名欧洲议会的议员、欧洲智库同学者，他们曾经就中国的人权问题积极发声，这些甚至激怒了欧洲那些对中国持中立或者温和态度的人，整个欧洲大陆对中国的负面情绪不断增加，最终导致欧洲议会上个星期高票通过决议，冻结了 歷經七年談判初步達成的中歐全面投資協議。容易被忽略的就是一些中東歐國家熱衷於捍衛人權，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是全球為數不多的有議會支持西藏小組的國家。最近立陶宛正是考慮在台灣設立經濟代表處，以擴大該國和台灣的關係。立陶宛政府官員和議員還要求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以上是美國之音傑西華盛頓的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